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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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第三页。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哈。我们昨天有谈到，就是说，在其他的佛教，他们会认为说，因为业力所感，所以会有人来惩罚我们。那基本上业力感应这个事情，的确像比如说刀山，上刀山这一类的一个业报会有。那差在哪里？差在这还是由你的业势力所现出来的。即便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它不能离开你自己的分别。好，所以最主要的，我们这里要让大家了解的就是，我们因为一直整个众生在出现问题是。是因为我们从业报，而且多不所有众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会有同样的看法。同样的看法，第一个，我们不会从缘起来看，我们没有看到它的真因缘，所以我们就因为科学，很多人也尝试去理解，但因为他的理解并没有看到最根源处，所以就在我们不。甚至就算我们不断探讨当中，我们给世间的一些答案，给一些看法，而这些看法就又形成我们下一个执着而造作。佛法可贵在哪里？其实各个宗教乃至哲学，他们就不是就是要解答这个世间吗？其实大家的努力，包括科学，现在科学其实谈到非常非常的细，但问题在哪里？再细啊，都没办法去透彻它的真实的底蕴，因为它不是从缘起无际自性的角度，所以它只是不断在深化，从很多地方一直在探讨，找出它的理由。所以在西方哲学里面也有单子论，那单子论其实就像我们后面要讲的，他认为有一个叫极微，就是有一个最小单位，世间就是由这个最小单位所组成。不要说印度的外道有这么说，印度的声闻人也这么说，乃至西方的哲学家也这么说，因为他们想要去解释它。那所以说在佛法里面，他为什么要用缘起的角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所以为什么我在这里又要提，因为我们即便我们入了佛门很久，我们其实并不一定养成缘起的思考习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在这边讲中论。那哪天我来问大家，因为我们在这里讲的中论已经很多人听，那我们要看言听课的人，就是别人听懂了，我们言听课的人呢，当初中论这里，其实在我讲中论很多遍，这里讲的是最久的，最久的，所以我们找个时间抽查，当初是应我们的机讲的哈，所以说应该我们这里都已经开悟的人了，试看看哈。那我讲这些意思，因为我讲这个希望 因为我们既然在这边讲过中论，但我们现在要讲唯识，你不能把它拆两家、啊、是不是？所以我就讲说，现在所有的问题出在哪里？出在就是我们并不能用缘起法来看。但其实我们比如说钞票是不是缘起，我们也知道那是纸怎么样，看完都猜出来，哦，这个是用什么墨汁怎么样，防假钞如何，弄到最后看完了，这个钞票还是有用，倒还不要掉下去。对，他都缘起的，他也知道啊，春夏秋冬变变变，啊，有没有春夏秋冬？有、嗯、又掉下来了。那个阿难在楞严经也是，哇，楞严经就讲说，非因缘生，非自然生。自然生当然是执着有一个他自己而然自己存在。那阿难也认为是因缘，认因缘生，他的因缘是心生种种法生。这句话佛说的，他也引佛说的，引完还错，理由在哪？心生种种法生。他结果执着有心有法，这句话是佛经，问题解错。所以我们讲因缘生，其实如果这有的人讲说因缘生，我们讲缘起不有错吗？听过中论的应该懂，所以我们应该，我们在座如果听楞严经，应该一下悟入，哎，因为楞严经里面讲说非因缘生，哎。要么不讲因缘法，因为你他讲的因缘是众因缘生有实质法，所以他也讲因缘，但他讲的不够彻底，没有彻底看到因缘缘起的道理，就在众缘当中执着有能生的众缘，还有所生的法，这就是我们中论讲的叫共生。自身不可得，他身不可得，共身不可得，对不对？无因也不可得。那他就把缘起当作共身，就是我们在中论里面讲因缘啊，有四种缘嘛，因缘，所缘缘啊，真上缘等无间缘，其实四个缘也都是安立的啊。那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对因缘生你就不会解错，可是阿难解错，所以你们比阿难更厉害，你们叫阿义，嗯，因为他很难，你们很简单，所以你叫阿义。嘿，好，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如实的缘起证件，即便你用科学不断的往细去分析，你会在这种不断看到更细的东西的过程当中安立一个结论出来，然后就用这个结论来解释世间。所以在声闻人里面他讲的我空法有，他我空，可是因为他还只有法，他只有法的时候他的就不容易就近了。这个在我们讲生死即涅槃，对不对？很多人讲说，哎呀，你们大圣讲生死即涅槃讲太高，问题离开生死哪有涅槃？生死是什么？因为我们在概念上，生死是什么？是轮回的，涅槃是解脱的。那我们这两个概念融不来，问题我们现在是从缘起来看，你从十二因缘里面流转，是不是无明行色明色六六出受爱起有？但解脱从哪里？从无明行色，这里面看它的相依不可得，有没有离开十二缘起？只是一个是执，意思是看它，一个是在此生彼生当中，我们讲中论是怎样，此生彼生当中却看到有此有彼。那佛法告诉你，因为是此生彼生，所以此靠彼，彼靠此，所以此彼不可得，也都是此生彼生得到的结论倒过来。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看到的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就讲说思维十二缘起，不是思维身心， 那时候他还没有什么十二缘起，是为了讲说才立十二缘起，又没人教他十二缘起。他是看到身心的种种身心变化，为了解说立出十二缘起，但十二缘起就是在解说他看到的身心缘起。他从身心缘起里面探到阿含经里面谈，就是有没有老死，老死因何有，因生，生因何有，因有，就是我们前面讲了因取因爱，弄到老半天，世缘名色，名色缘事，啊，就停了。为什么？以下类推都一样，都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就成佛了。我们也讲完了，我们就还在这里了。人家佛就这样看，可是因为他很实质，实质看到他有没有离开缘起，有没有离开生死，没有，他就在生死看到生死不可得，这不叫涅槃吗？大圣讲生死即涅槃，本来就一件，本来就是事实啊。所以同缘起的道理，所以《金刚经》讲一切贤圣依无为法有差别，其实就是缘起法。那这个缘起法透的都是多深刻，就分果位差别啊，还是缘起法？因为缘起法是人世间世间一切的事实，这不是有，这有佛无佛都没差别的，因为它本来就如此，就是它是一个世间，不是有什么，它就是一个现象，一切法就是因缘生灭的，有佛无佛法尔如是。所以佛就讲说这个道理非我做，更也非愚人做，这个毕竟空义啊，缘起故无自性的这个毕竟空义不是佛做的，是佛觉悟的，但这个是有佛无佛都这样，所以不是我做，也不是其他人做，他如此。那我为了要令众生解脱，我说真相。所以这个道理，如果我们对缘起义不了解，就会像阿难，那是方便视线啊，他把缘起法说成共生。所谓共生，就是有父有母有子。当然，我们要讲说这个孩子产生是父母合作来的，也对。这时候我们就执着有父有母有子，但其实父本身因缘生，母因缘生，子因缘生，会时有父时有母，生时有子。如果时有父时有母，不能生子。为什么？时有者不能动，不能动者无法生下个法。我不是讲过那时候，如果我们那个苹果是像铁一样啊，吃下去再出来洗一洗，还可以再卖，反正也没消化啊，没消化，你不要紧张，不脏的，因为它不能生灭。当然铁还是可以生灭，我是举例啦。我们吃下去一咬过，经过这里直接吐出来就很难看了。那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吃下去再出来一样？因为它没生灭，所以它没改变，所以吃完，所以不会饱，因为它也不受你吸收，所以出来再卖也可以。那为什么你会饱？因为有生灭的。那为什么会生灭？无自性嘛。好，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假如不能建立缘起正见，佛法在这里就生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很多啊。那唯识是不是也要建立在这个观念上？或者它也会变成假的？所以我在讲说，离开缘起正见再解读唯识，就可能会解错。如果没有缘起正见再解读如来藏经，就会往外道走。但你如果站在缘起正见再解读这个，你会发觉妙妙妙，各有善巧，但会归正真之道。就我们就讲说，它就是不二法门。我前面不跟他讲什么叫不二啊？事实就一个哦，啊，事实一个，事实就一个而已，你怎么解释也是事实而已啊。你可以为这个事实说出不同，就是去强调某一部分，但事实就一个，你把事实看得就不就近， 可能有差别，但事实就一个，所以这叫不二法门，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后来就可以比较欣赏不同教为了接引不同人见智接引入于实相的这一份善巧，所以你就不会轻易用你的妄想心随便的去分判佛法。我现在的因为也大胆了，你要知道好处还没有，办法罪就一大堆，真的用轻易妄想心去论断。因为我就讲说，因为当我们越能了解缘起法去体会，你发觉其实它是连在一块的，往往是我们不能深刻了解这个道理，而不是用心，而是用推度心不断的在测度，然后就在这里论高低，我觉得真的是伤害你自己。因为第一个，你当你不断用你的心而不是用于尊重圣教的心的时候，这个圣教无法转换你，是你用你的心去染入圣教，会出现这种问题，会出这种问题。所以你到最后你化解，你学的再多，你身心不清安，因为你是顺你的妄想心，而不是顺那个用你闻思修如实信解的心去理解的，所以它不容易进化你。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做研究，研究研究到久了以后，其实那种寻思心越来越散乱。寻思心是有善有恶，因为它是不定法。问题你如果如理寻思的话，就可以帮助你修行。如果一旦不如理寻思之后，增加烦恼。所以很多人我就一直在讲，很多人在不断的听法啦，尤其在学院里面学啊，如果像这样学院就刻一个接一个，我们很少静下来将这个法消化成我准备依教奉行的这个心。虽然讲的时候会讲，但因为太忙了，刻一个来，所以到最后我们只是在佛教名相里面不断寻思，结果我们的身心越来越掉局，会出这种问题哦。我一路教很久了，我知道，所以我一直在反省这个问题，我到底要教出什么人才来。否则的话，你就一直在文字上晃晃，你不能化为这一份法的力量啊。那我们明明就是耗到很多资源要培育人才，怎么弄到大家反而身心不安，甚至有时候那个世俗心越来越重，那在利用这个东西在追求更多的名跟利。我说那想想我们当初我们那个年轻出家，我们是什么都不要的人，怎么到学到最后什么都要？对啊，那干脆不要来，那弄到最后什么都要，那他不是很可悲吗？不是这样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一个东西，就是说同样在解读一个东西，其实的确每个众生因为对佛法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解释不一样。老实讲，你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所有人，只是我们能谅解在他的心事当中认知的法就这样。所以一因说法，随类各得其解。你信不信我现在讲到最后我们大家答案都不大一样？哎，那但我能忍知道，因为我现在心比较开放了，只是我希望大家尊重圣教啊。你能理解到哪里，其实也我不敢苛求。为什么？因为佛菩萨还没苛求我，他就讲了，你敢哪里讲啊，你不敢看，你听懂吗？因为我现在在讲你的时候，佛菩萨讲说，你光一直讲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惭愧惭愧，对不对？我讲了那么多年了，三十几年还不在轮回，是不是？讲多也不一定，只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心，一直不想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宁愿，我一开始不跟你讲，我宁愿你们听懂，我也不在乎一定要文字要怎么讲。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关起来，懂了，好，去吃冰淇淋，其他不要管了。哎，啊，不懂听完，你看我们现在要讲五天呢，我们宁愿去种菜，种菜还会长，这个只是纯粹虐待人的而已啊。但如果你心开意解呢？你如果对你的一个观念，我不是讲说，我碰到好几位，就是因为他 这就是长久在学法，把法门切割，学这个不能这个，学这个不能这个，它产生矛盾。结果我们从根源上把它一转换之后啊，整个修行的一个感应就出来了，因为它自我设限，自我分割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好，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你的确因为业报会感应来，他认为时有外在的众生人来虐待你，像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大部分都是这么认为？今天活菩萨会出来，活菩萨有活菩萨的因缘，他要度化你，但你能领受的只有你那一块。包括我现在，我就算尝尽用所有的方法让你懂，但你能懂你懂那一块？那是不是大家那本来就存在你那一块？不是，你有你的因缘，但我在我的因身当中试着，你看像我们学中论是不是这样？中论让你懂的不就是你原来，你用你原来的脑袋是不是？我看干脆举，小孩子生下来是不是幼稚？我们教他的是能教他不懂的，不行，要教他能懂的，是不是？从一个幼稚的小孩子一直带带带，是不是越来越成长？我们有没有离开他的幼稚心？没有，但是不是可以让他慢慢成熟？是，佛法就一样啊。但问题你要会教，而且这个小孩子也必须要有根性，还有愿意学。但有没有离开他当初的幼稚的心？没有。但能不能用原来的幼稚心？不行。所以我要他如理思维，我要他闻思修，所以教的人必须应他的机，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应他能分别的心给他接引出来。所以如果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缺少对人的心理教育心理不了解，那你的教育可能只是自己读说而已，读说而已。所以最近因为整个教育场合里面问题很多，多到很多老师也很失望，有的人想提早退休，这个下去会有很大问题哦。所以我那一次就去演讲，这里面要谈的问题又是一大串啊。但我告诉老师，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观念，你能改变一分就是你的功德，因为这不是由你决定的，但你可以影响他，但你不要想全部影响他，因为每个众生有每个众生的因缘，他还要受环境影响，家庭影响。但不要忘了，当你努力在做这个价值，就算把孩子教会了，你尝试以你能给他的都给他的这件事情，你教他十分，教他得二十分，你都带着一份很真诚的心，尽其能力的气理气机的教学，一切事情都是圆满的。你不要你的价值靠外在决定，因为你这份造作本身所成就的功德不一定从外面来决定，你是必须要确定这个价值，否则的话你会随境起的很多得失心，你在这种得失心当中，你可能会懒惰，以至于你的教育的那个内涵里面夹杂着很多个人的情绪啊、私欲啊。那你可能会因为教得不错，你就很舒服、很高兴；教得不好，你就起伏。其实你重点应该问你到底如不如法，契不契机。完了之后，每一件事情当下如如，你必须要能从在这一点上肯定它的意义，而不是一味的把教育的价值建立在外面进，这不是唯识义啊，对不对？我们是借着进在不断观察，在努力，借着进在修行，但你不能把所有价值定在这个地方。那我就说，即便它没有改变，或者现在没有改好，但我每一个心念给它的，那如果我改变它的心态，就是即便改变一分，我对他这一生帮助很大。可是为什么不如我期待？因为他有他的因缘，不是由全部由你来决定的。那你如果这一点看不到，你一味的用你的意识情感想要把一个人彻底改变，其实你本身也是狂妄的。而你这种老师有时候会让人家很恐怖的哦。 对啊，因为你完全照你的，你不知道那个根基的差别，你不知道那根基，因为每个人的宿世因缘不同，所以你就会定在一个点上啊，就不能弃机，就不能弃机。所以我们自己，我们这种教学的能力很有限，那你就尽力而为。但你能不能完全弃机？我们长久下来，我们也知道不可能啊，尽力而为啊，就是因为你有这一份关怀，你有这一份的了解，所以你会尽量放下自我的思考，尽量观察他的身心变化，而且你比较会知道怎么观察。为什么？你会从缘起，而且你会从唯识，你会从唯识的立场，从缘起的立场去了解自己跟了解众生，所以这个东西就会越来越如实了。应该要这样，是吧？好，他现在讲就是说，我们众生感应，对，会感应来，但这个主要的感应，包括活菩萨来，包括龙天护法来，也应他的因缘来，他有他的境界。那我应他的因缘，我有我的境界，所以我应我的因缘，你们给我信息，那我来了，我还是依我的认知在讲。的确，你们给我因缘，那我来了。借由你们的因缘，我起我的认知、价值判断。那我尽我的能力，以为你们这样能听懂，说不定我这样讲更复杂。但我就我能观察的讲，而你们呢？你们就你们的能力观察，起你们的分别。所以我讲这一些，你们可能听成另外一边去，都有可能。甚至有的人，我讲这些，你们体会比我更深，可以啊。谁说弟子一定要不如师父啊？我不是举过那个例子，有一个刚出家比丘去托钵，啊，人家供养完了，他们就说：“哎呀，法师，请身坐说法。”刚出家，他说：“我才托个钵，吃你没多少，还要说法啊？坐在那里也不知道怎么说。”很苦啊，苦，怎么出个家那么苦？结果人家老夫老妻跪在那里听话，一听到苦，竟然证得苦地。上面那个真苦，下面那个已经解脱了。我们在那里哭啊苦 啊，他竟然证到，他们就入定了，他赶快溜走，是不是？那个。天台应该是国清寺，哎，我忘了，因为现在有时候记忆不大好。就不是说有一个在煮饭的嘛，是近人啊，煮饭煮一煮，就在那个灶边啊入定啊，入定饭就因为那用烧柴的 一大那么多人呐、啊，结果就没熟了。嚯、哦，那个护者的气得要死啊，他因为入定在灶边呐、啊。他就把他摇醒，想要把他摇醒，说你怎么可以做这样大众吃的东西，你这样耽搁了。结果方丈就想不要让他坐着啊，坐到最后他出定啊，那再问说你是何因缘，你知道吗？那知道，因为他上辈子就在这里，而且因为他们以前的近人不是随便可以听法的，他们就是在服务啊，以后慢慢成熟才可以入殿听法，或者的话，他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啊，不是说那我来这里是学法，你先把你的福修好，先把你心性调好再来听法。啊，因为他去偷听，啊，结果主要听的没听懂，偷听的正道。为什么？因为他是原作者，他上辈子造业，所以今生来还。该还的还，该智慧的智慧，就未曾有因缘尽也一样。他有他的般若功德，他也杀了千万人，所以后来他堕野干，所以受尽苦。那天人讲说，你吃这些东西是不是视线？吃那种尸体啊，这些是不是视线？他说，不是，是真的。那天人，因为他是何等般若智慧的人，怎么是这样变成畜生？他说，你一定视线。他说，不是，是真的。如是因缘果报，但他受用般若的功德，也将舍掉畜生身，啊，就将 今生将舍掉了，因为他因为有波罗蜜堕地狱马上跳恶鬼，恶鬼一堕马上又跳畜生，因为他有波罗蜜，但他的业力也的确带到三恶道去。在未曾有因缘经里面，他真的是分分相应啊，有多少功德有多少过失，一点一丝毫不爽，很有意思的。有机会你们填看看，那里面我们那讨论完了，很有意思。所以他会印这个量，那你所以说既有外在的因缘，但也主要的因缘来自于你过去的因缘。那外在的因缘啊，也是视线，它作为你的所缘外疏比较离的，然后现出亲所缘的。那这个亲所缘，所以说你今天声音过去到你那边，刚好顺应你的根性，顺应你的理解，就可以增上你的智慧。但你如果没有这个讲的时候，去那边只能听什么？就像一个阿弥陀佛声音好了。如果我们听起来，哇，就启发我，因为我们原来有那个心，所以我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的时候不同。但如果不喜欢阿弥陀佛乃是外道，他们听了就苦恼啊，如果是英文的不懂啊，不就声音吗？但同样声音，为什么我听的有意他听的没意？不是声音决定，是你心在决定。所以当业报出来的时候，有这些惩罚啦，这些东西啊，到地狱啊，其实一分一毫都应你的心量而生。因为否则的话，由别人谁决定？我们要讲阎罗王，你惩罚我。那如果是阎罗王把我惩罚我，我们是不是可以奔阎罗王八节？对不对？像我们的七月十五不都是在八节吗？哦，拜一拜，哎呀，七月十五拜完，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看，这是不好风气的。本来是超度他们，现在是八节他们。好，我所以我讲说那个鬼神啊，讲说，你如果要八节，你都一天吃三餐365天啊，你就以为用一餐就能蒙过我吗？既然你怕我，我看我每天去找你。而且他说那我晚上不行，你吃三餐我也想吃三餐，这下完了，这下是不是人自己设想，然后想到一件事情就可以蒙过去了。所以现在很多佛法也是啊，哎，我们有一个居士一直在念金刚经，竟然有法师跟他讲金刚经要在寺院念，不能在家里念啊！这本是哪个说的？怎么会说出这个东西来？地藏经不能念，会鬼会来。我说那个地藏菩萨术士有没有他怕领导金刀昂？金刀昂怎么讲啊？骨会翁，就是你不小心踢破地藏菩萨的那个他们祖先的骨灰瓮啊，地藏菩萨踢破，所以你现在动不动就给他污蔑。我是闽阳两立，现在都把我关在地狱。地藏菩萨现在他说我其实我的职责很广的，但被你们世间人弄到知道都在地狱里面。嗯，哎呀，实在是不知道谁编的。那也有人讲说七月不要跟人家住念，因为鬼气太重哦，所以我说啊，这个人最好临终不要在七月，他七月的时候刚好我们不要去。这怎么弄出这种东西呢？唯心所造。所以像类似这种愚痴的东西啊，普遍存在在佛门当中。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是谁来决定。如果我们生死由上帝决定，那上帝你凭什么来决定？是不是？我顺你的，就像那个经典《十二门论》，讲说，如果神由我祈求，他会恩赐于我，表示他的慈悲要靠我求，所以他不自在，知道吧？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应缘展现，是自在的。但你的慈悲都必须要靠其他外在因缘才启动，你的慈悲是不自在的，是不是？人家不求你就不给啊？ 我们当然求不求是因为要启发你的善心，那我的慈悲不是靠条件的，要靠因缘生灭，这个慈悲不长久，所以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是吧？所以我们经常讲谁成佛，我们现在不想讲，有时候就在学佛当中很怪，哎，佛菩萨，我这样你会不会生气？佛菩萨说，我很生气，为什么？你竟然把我当我会生气，所以我很生气。你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这么就又很矛盾。我本不生气，但你竟然把我当作众生会生气，所以我就很生气。其实我们这种凡夫心正常，但因为这样的观念会让我们整个修学往外跑。佛菩萨的慈悲你信不过，他要的是你如何入佛之间。所以我讲说，你不用去巴结佛菩萨，他是圣者，他是心去清净，是平等的，他只要你入法，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倒过来，用一种不安、恐惧，甚至隐藏的残取心，佛菩萨，我今天那么乖，你是不是多保佑我一点啊？你要怎么那么辛苦干嘛？不用啊，他不用啊。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很多人说，哎，法师，你讲的念佛怎么都是自力，不讲他力？我说他力我信得过，所以我不用讲。现在我怕的是我自己那一块的，他负责。而且我充分信任，所以那一块我不讲。不是我为什么不强调，因为我就充分相信了，现在是我这一块问题，我说我处理这一块啊，那一块他负责啊，他一定会完成负责，所以我就不讲。其实我现在经常讲说，因生念佛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不否定因生，因为我也因生，但我为什么要讲，我就是怕因生当中的内涵不见，所以我在强调要把因生里面的内涵的如来意、如来正法放进去。如果只是因生，会违背佛法。所以我要补其不足，不是在否定因生。但很多人就认为说我不讲因生，哎呀，现在众生就是我反复提醒，他就可以生出另外一个法啊。所以佛法时代久了会变化，这个是免不了的了。众生各解是个人的啊。好，现在就是说有这些众生来，他认为说因为业报感应。好，那我们要讲说，他后面一条就是说非是全无啊，就是在第三页的第二行的底下，第一行底下，非是全无然不因理啊，就是说你讲的这些感应来的，的确业报是有。但问题并不是主要，还是唯心是所现。不因理是因为你把它当实在外头来的，但其实是因你的心显现的。因为因你的心才能比是吧？如是因如是果。好，你看他这里讲说，我们昨天有念到，若许由业力有益大众生，岂如是转变？于是何不许啊？我容许这些业报第一种相，这些业报感应来的，我们两者之间的差别，你认为是外来的，我认为是你自己修自己行感应在你自己的身心的，不由外来，由你自身心显现出来。讲的所有的果报乃至惩罚都有啊，他讲说非是全无，的确有，但我讲的有无是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报应，有这样的作用，但不是由外来，是由你心事所显。换句话说，光我不是一直在提醒，光这个观念一改变，你怪谁？你会怪外面，而且你会求外面。但我现在如果由心事改变的话，你就看里面哦，下手处一个就摆水果拜一拜自己吃那种的。拜的老半天，到还不都是你吃？现在我要讲说，我要用真供养，是不是？所以莲花色比丘，你不是在等活下来？那须菩提在远远火说，他第一个见我的，你不是你来接的叫接，是以法相应的才叫接 引皆引佛，对不对？所以叫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他要的是这个，但你不能用世俗心去看。那但其实这个问题就在观念上的改变，因为我们一直往外求，而不知道说，其实你所有的受用都是由自己改变。那三宝在这里就是启发你的心事转变而已嘛。所以这个功德多大？所以最近在讲楞严经，我就讲说，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不知道我们不是早中都讲哈，我们在扣楞严，是不是？啊，消我意结颠倒想，不利生起或法生。哎，你注意看一到三节也没给半颗糖。结果他叫五浊恶世四千路，对不对？终不于此取涅槃，将使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文。你念啊，我告诉你，有念没念，我知道都是中文，但没感觉啊。因为你不受这个恩呢、啊，你受这个恩，你信不信你会发这个愿？所以你今天要是在这个法受这个恩，你的整个身心也跟着改，你才知道什么叫佛恩。因为消我意结颠倒想，我曾经以为六根是我生命所依，我认识之所依，没想到这个六根的误判让我生死轮回无尽。而今我知道关键在这里，是不是消我意结颠倒想？就几句话讲的也没几个字，问题是但没个几个字刚好消我意结颠倒想。我不是常举例，我走到悬崖的向后转三个字，继续走摔死，向后转不会死。你说你讲那个字好不好？那你功德很大，你三个字耗你多少体力，我陪你嘛。那不是那个三个字是救你的命啊，那你要算你每个字值多少钱。我这样问就是说，那你三个字讲这个你要多少钱？我说那你命值多少？可是你只有讲三个字啊，就可是那三个字就救你的命了。那如果救一辈子，或者救你生生世世，那你说值多少钱？人生轮回无尽苦痛，就几句话让你断轮回，你说值多少钱？那还能算呢？这就算术比喻所不能及。所以我说我们作为道人就是在追求这个。今生当然我在讲说我们不敢说我们会开悟了，但我们也因为以佛法的关系也不会说一定不会开悟了。啊，当然开悟机会不大，但也不否定，因为这始终保留机会。学佛人就是冲啊，因为并不是自我根性不行，但佛法善巧无边，智慧彻底，只要我能用心必能得利益。为什么这样讲？不是我狂妄，是我深信佛法。我吃对药跟我根性有什么关系啊？只要这个药有用我就吃好了。哦，你拉肚子说吃摩地大师，我这根性不好吃摩地大师不行，哎呦，跟这种人讲话很够累的，你就吃就好了，你也讲那么多，吃了就好了。他说那么便宜怎么可能感应？你知道我要讲多久啊？那就是在这里吃吃摸，你就吃吧。哎，那就不信受。所以在这个道理上，它形成了整个大回转。所以我们从一对六根的攀缘而生死，那我们现在接着六根里面看到唯识，一切都是众生心，它本周遍法界，本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偏你就颠倒心把它弄成乱了，然后就世间生出了，是不是？你做梦的心不就是你原来的醒来的心吗？那你可是一做梦啊，什么都来了啊，就是在这里哭啊，跑来跑去啊，那不叫做往受轮回？因为他本来没有，但说没有，现在却有了啊，有了以后就在这里哭啊哭啊哭啊，然后就关在这个迷梦的牢笼当中，跑不出来。你看啊，你在梦中里面要逃出牢笼，逃不出来，为什么？你同时要逃啊，你同时不让他出去， 的，你不让他出去不是吗？那个牢笼你创的，你创出一个坚固牢笼，你自己只要不看清楚，你自己就跳不开你自己心中的牢笼。所以我说我们的修行要不往这边走的话，你一辈子在那死滚着没用。所以我不是前面跟他讲，如果你站在这一点上再回头去看现在的我们过去看待现在修行，你就会知道说何日梦醒。就是那个我不是绝王洞那边写的，因为这个其实绝王洞要写个连我也不知道，但我就一直想要表达一个心情嘛，我就绝了无意，那种一切法无自性意，绝了无意，但笑己其实痴迷，哼，够笨的，自己编自己弄，虐待到现在，但绝了无意，只是一直很可笑，但笑过去的你是何等痴迷。那如果你有所觉，妄念有情，总被他何日梦醒。你要讲说好啦，你要玩具我也给你，你要这个都可以，你需要的我都给你，但我希望你还是醒来比较好，因为那才彻底。所以当一个路走失了以后，你就发觉茫茫目目不断在飘忽，包括我们的修行也不断，也没在休息啊。我们都一生劳累的要死，但弄到旁边不如去玩，那么得到这个答案就麻烦了。弄到老半天，结果因为结果一样啊，因为要你点没掌握，整个方向并没有拿回来。我们不断在祈求活菩萨，活菩萨就说这一块你不要刮，你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不行不行，我一定要依着你。我说不用。那我你怎么没来，你手拉开就行，拉开我不行的啊，算了算了，跟你这个我讲不通，你拉开就看得到，他不行要这样才看得到啊，你活在哪里，我就拉开，不行这样啊，活在他们眼前就在这里啊，不行那是假的哇啊，随你讲不通呢。我不是讲吗，照见五蕴皆空，到现在还没照过、啊、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天天诵心经？天天呢、欸、对不对？有没有照？什么叫照？哦，要照哦，对，没照念的天天念，那没念怎么度一切苦厄？没有照怎么度一切苦厄？你说都没感应，我念那么多年佛要是跟我这样，他叫大人啊，冤枉哦。我叫你照，我没叫你念。那你是念怎么会感应？就像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在照见无蕴的时候，是不是会看到什么？一切唯心照。是因为唯心照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意义哦，后面就跟着讲了。所以这次用这个方便，那我们一结束，因为拥有排几段时间嘛，所以我们因为早上我特别又把八四规矩诵，就是偶一大师注解的讲义弄好了，所以我们这个晚的就直接讲八四规矩诵。这个是先建立你对排除你对唯识的疑惑，这里主要以去除疑惑为主，正说的也有，但去除疑惑为主，但八四规矩诵就直接说比较多，所以我们将两个这样比较，不然因为讲保身论可能以我们现在来讲没有二十诵做基础会听不懂，哎，所以这样也好，但时间等量。好，我们现在看了，你看，如果你觉得若许由业力有益大众生，岂如是变化转变？那你为什么不允许？就这个就是你的心所变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也不否定它有、哦，所以唯识并不否定它有啊，只是有的方式不同。你唯有在这里才能如此清楚缘起。你不但知道缘起无自性，而且能安立一切缘起的功德功能相。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受这个报，而且这中间为什么分毫不差，由你自己出来的，不是刚分毫不差，我们外面的不准，对不对？所以我们讲那个观世音菩萨千百，也就是他那个手千只，千手观音，千手观音啊，如果有一千零一个喊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就忙嘛，一千个。另外那个一千零一，他说你等一下，你抽号码牌一下，因为超过一千零一，一千零二那个号码牌就越来越长了。所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们现在做那个观世音菩萨，不是做牵手，其实这是众生也可以，这我并不反对的。但不要把观世音菩萨只当成千只手啦，我其实要讲的意思，不要把它弄成千只手，那不太可怕吗？是不是？它就是有种种善巧方便就好，不一定要用到千只啦。啊，如果要千只，那一千零一就要抽号码牌了。我讲这个不是开观世音菩萨的玩笑，而是我觉得说你们不要把观世音菩萨看成这样啊，也不要把地藏菩萨看成那个样子。你要知道他是智慧无边，他是善巧无边的人啊，不一定要真的用一千只，他是万只都可以的。可是现在如果做万只就不好做，因为那是塞在一块的。好吧，我们休息一下啦。